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老少英雄离开三教堂回归沈家庄。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，单说夏遂良恭恭敬敬的来到石宝山祭前，老哥哥您看怎么样，小弟我这么做对不
对？这就对了，哥哥我心里非常痛快。
老哥哥您请到三教堂休息休息，多少年不见了，我有很多话还得跟您谈谈，您看如何？我正要讨咬。就这样夏遂良陪着把这爷俩让进三教堂，然后命人准备酒宴给哥哥洗尘。这哥俩谈不完的心里话，可是他们俩是比较亲近，而其他的人就不一样。武阴剑客庄子琴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血手飞廉江红烈，大堂主方天化，二堂主詹峰，以及受了伤的卧佛昆仑僧、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，一个个是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心怀不平。心说夏遂良，你就这样做了决定了，合着我们白费劲了，让你一句话让我们来个彻底的失败了，你认错我们不认。可又一想，夏老剑客备不住另有打算，我们不能操之过急，看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。所以这些人心里头虽然不痛快，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，都在旁边站着在这听信。一夜晚景无话，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夏遂良吩咐一声，来了，召集所有的众人到议事厅，我有话说。这回人头来的非常齐呀，就连不管事的小和尚、小老道、打杂的、送信的也关心这个事儿。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，大家静悄悄的在这听着。卧佛昆仑僧呢，虽然伤比较重，经过一夜的恢复，吃的药又好，这家体格又壮，现在拄着拐杖也能下了地了。因为他关心这件事儿，叫人扶着也参加了。夏遂良一看人们都来齐了，清了清嗓音，各位还有没来的？没有，没有了，都来了。好吧，我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，上三门也好，莲花门也好，究竟谁对谁不对，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事，我只知道我这一次离开东海小蓬莱有点草率，我偏听偏信，脑袋一热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我就来到三教堂。我老哥哥说的是一点都不假，昨天晚上后半夜我没睡着觉，扪心自问，我觉着这责任在我身上。咱们在座的有三山五岳的英雄，各门各户的好汉，不远千里前来帮兵助阵，我表示万分的感谢。各位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，所有的一切损失均由我夏遂良包赔，往后有用各位的时候，唯定登门前去请。这次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就算这么地了，我也不召开了，请各位担待。 去的事情，究竟怨谁不怨谁，由你们自行解决。我现在就要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，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结果啊，但是就是我把命搭上，我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。各位，会散了以后，咱们大家都散散吧，希望各位好自为之，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。我没别的话可说了。夏遂良说完了，转回身问石宝山老剑客，大哥，您听我说的清楚不？清楚，很好。兄弟，你哥哥这一趟算没白来呀、啊、你放心，哥哥我陪着你上东海小蓬莱，如果老圣人要怪你，还先怪我，无论如何我也恳求老圣人手下超生。话刚说到这，昆仑生就有点不干了，这老家伙气得脸蛋的肉嘣嘣直蹦，嘎吱吱是咬碎槽牙。他一看大堂主方天画、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最近，他伸手一拽这俩人的衣服，这俩人哈气腰呢，因为他在这坐着呢。什么事？弥陀佛！各位，难道说咱们就这么散伙了吗？咱的仇就不报了吗？你们几位得说话呀，开开。夏老剑客做的决定谁敢违背，我们也不敢言语。
哎呀，蠢材，你们不敢说话，我敢。各位闪闪，金灯大殿且慢，小僧有话要讲。
他提高了嗓音，把议事厅震得嗡嗡都带回音了。
本来平静的大厅，让他这一嗓子就给捅了马蜂窝了，哗，一阵的大乱。夏遂良一愣，
昆仑僧有什么话你说吧。
哎，
这家拄着拐杖，呲着牙，咧着嘴来到夏遂良近前。
老剑客，不能，不能啊！
老僧希望你收回成命，你这么决定是大错而特错呀！
你觉得你这么做对，我认为是一万个不对。
石宝山老剑客不是你的恩人，
他是你的冤家对头。他这一来，不但把你，
而且把我们在座的众人全推进万丈深渊。
说石宝山就是我们莲花派的仇人，他能起到开封府不能办到的作用，他是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拆咱的台呀、啊！甭问，他突然来到三教堂，暗地里一定是跟开封府的人勾搭连环，接受了人家的好处，不然他怎么能说这套话呢？仗着他对你有点恩情，这叫以大压小，拿情面压人。夏老剑客，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听啊！
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就气坏了石宝山，
老人家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。昆仑僧，闭嘴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本来我是找我兄弟来的，跟你咱俩不犯话。你别觉着你是莲花派的派主， 其实老朽耳朵里早有你的臭名。我先问你，你徒弟郭长达为什么死的？还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，自己找死吗？你是他师父，你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知道报仇啊报仇，到处鼓动是非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要没有你的鼓动，我兄弟夏遂良能离开东海陛下宫吗？看来你是个十足的罪魁祸首啊。遂良啊，你跟这种人一定要断绝往来才是。昆仑僧想伸手，但是心有力不足，把这老家伙气得一扭头，拄着拐杖归队了。他煽动五阴剑客庄子琴，这个庄子琴呢跟昆仑僧的关系比别人近这一层，昆仑僧出的主意他都听，两个人就定了一条诡计。可夏遂良呢也没好说什么，心说我已经做出决定，就万无更改之。一看昆仑僧归了队了，认为他没词儿了，也没加防备，所以夏遂良站起身来，陪着老哥哥带着云里金刚渡岸，转身往外就走，要回东海小蓬莱。当老剑客石宝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还没等出门的时候，绝命剑客叶秋生肉就跳出来了，以猛击夺速之法举起一掌，是直击石宝山。石老剑客那也是有能耐的人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就觉着背后恶风不善，但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哎呦，他只好闭住一口气，尽量往旁边闪，结果后背上重重的挨了一掌，啪，把石宝山从屋里头打到院里头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。再看是人事不行。与此同时，五阴剑客庄子琴往上一闯，上头一晃底鸡脚，把云里金刚杜万踹了个仰面朝天，用点穴之法也给点住了。事出突然嘛，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是一愣，啊，你们这要干什么？这是方天画、詹峰、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九头神雕、纪承达全过来了，围着金灯剑客夏遂良跪倒了一圈。师兄，金灯剑客请恕罪，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，恐怕您那是气坏了，由于事先没法跟您商量，我们不得不背着您下手啊。这个石宝山是绝不能留着，把它留在世上对您没有半点好处。如果您回了东海小蓬莱，试问老圣人能饶得了你吗？你别看石宝山在这儿说给您担保，替您说好话，那顶个屁！你要回去如同自己入了虎口，再想出来就难了。况且咱的架子已经支上了，只有往前进，不能往后退了。往前进就能打出一片天下，往后退就是万丈深渊。老剑客您可不能走啊。把金灯剑客气得脸上肉奔奔是吗？你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扭回头他 看见绝命剑客叶秋生过去一把把这衣服给他薅住了。好啊，谁让你动的手？你请示谁了？你经我允许了吗？你知你打的是谁吗？那是我救命的恩人，你欲炫我于不义之中，我岂能容你？夏遂良举起巴掌就要揍叶秋生，绝命剑客把眼一闭头一低，连动也没动。但是啊，昆仑僧能干吗？过来把夏遂良的胳膊给抱住了。
老剑客且慢，你要打你打我吧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啊，如果您不出气的话，你就把我打死得了。
你想在场的众人没有一个身份低的，那不是门长就是派主，给夏遂良这么一跪，苦苦的哀求，夏遂良这手也软了。嘿，我倒霉倒到你们身上了，滚，都给我滚开！众人从地上站起来，往两旁一退。夏遂良赶奔石宝山，抱在怀里一看，老哥哥人事不省，摸了摸心口、鼻子，还有热乎劲儿，号了号脉，也没有生命之忧，证明刚才没打到致命的地方，而且石宝山有气功，也扛了一下子，不然呢，这一巴就砸死了。哎呀，夏遂良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对不起我老哥哥呀，赶紧命人调治伤症，给吃了最好的丹药，包扎了伤口。这云里金刚杜万没受伤，就摔了个跟头，点穴给点住了，把穴道给破了，也就没事了。宋万等明白过来，搂着师爷放声大哭，可这阵他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夏遂良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心说这怎么办呢？后来一想，昆仑僧这么做也未必不对呀，我真要回了东海小蓬来，肯定没好。既然已经发生这种事儿，干脆就逆来顺受吧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终于自食其言，把他说的那些话又取消了。夏遂良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想了想，无论如何对石宝山我得对得住，人家对我太好了。他跟方天画商量，最好准备一辆车，派专人护送他们爷俩回四川成都府。我欠人家的钱太多，我攒在三教堂借用一部，你们呢，管是金子还是银子，给我凑10000两，让他老人家烧回去，只有这样我这心才能安定一些，不然的话我闭不上眼睛啊。方天画点头答应，给凑足了10000两白银，然后又给准备了一辆牛车，还把这牛车铺的喧喧呼呼的，轻轻的把老剑客石宝山架在车上。这阵的石宝山用药之后比刚才强多了，眼睛能睁开点，但是话还说不出来。夏遂良又在三教堂找出一个和尚，一个老道，这两个人对医道非常精通，让他们俩沿途护送，及时给服药。这两个人也答应了，带着药箱子、药包、应用之物。方天画 找出四个和尚，四个老道，其中还有一个俗家是赶车的，一共十二个人护送这爷俩。一切就绪之后，夏遂良啊，一直把车辆送到华山脚下，跪倒在车前：“恩兄，小弟对不住你呀、啊，怎么办呢？事过之后，我一定到四川成都府去跪门去。那时候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。哥哥，希望你体谅我的苦衷，恕小弟不远宿了。”说完，他一摆手，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牛车开动了。单说这辆牛车正往前走着呢，这个地方叫老牛湾，左面是万丈深渊，一眼看不见底，这边有个盘山道。这车走到这儿就格外加着小心，车老板不敢在车上坐着，下来牵着这老黄牛一步一步往前蹭，其他的人都跟在车后。牛车上面就俩人，一个是受了伤的石宝山，另外就是云里金刚杜外，在这保护着师爷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听见老牛湾的对面滋溜溜胡哨一响，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，蹦出十几个人。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是青纱罩面，看不清五官。有人一阵狞笑，这笑声叫人听着蛤蟆根都发炸。夏遂良虽然不在了，还有我呢。众人闻听是大吃了一惊。